灼热的阳光反射上来，照得人睁不开眼。黄黄的沙子和秃光光的大石头也让太阳照得发出了刺眼的光芒，人都快烤焦了。山城比江面高出好几十丈，蒙着一层灰白色的雾，也热得人发昏。下面是一片水，上面是一片石头，山和水之间隔着好几百级石阶，又是一道道晃眼的反光。水面是个大蒸笼，山城是个大火炉。宝庆像抱孩子似的，把他那宝贵的三弦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大凤手捧着大鼓，他像托菩萨似的，小心翼翼，恭恭敬敬捧着那面大鼓。宝庆并不急着上岸，他不打算在人堆里穷挤。多年来跑码头，使他掌握了一整套讨巧省力的本事。他找了个不挡道的地方，抱着他的三弦，从从容容等着别人先走。好几个钟头以前，他就已经跟同船的伙伴们还有逃难的孩子们客客气气的道过别了。从乘客们失魂落魄的样子看来，人家会以为船上着了火，而不是船靠了岸。大家争先恐后的走下跳板，有的发脾气，有的叫喊骂人，你推我搡，大家都挤得摇摇晃晃。有的妇女把孩子挤得跳进江里去了，有的挤掉了高跟鞋，忘了锁箱子的，到了岸上只剩下个空箱子，里头的东西全都折到水里了。扒手也忙得不亦乐乎，小偷抄起别人的伞就跑，下流男人的手专找女人身上柔软的地方摸。宝庆生怕挤着秀莲，不住的招呼小莲别忙别忙。虽然秀莲还没有发育完全，他却到处引人注意。也许因为他是个下贱的卖唱的，谁都觉得可以占他点便宜。也许是因为他的脸透着处女的娇艳，正好和他言谈举止的质朴动人相称。他的脸小而圆，五官清秀端正，无论擦不擦脂粉，他的脸总是那么艳丽。他的眼珠乌黑透亮，他并不十分美，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天然诱惑力，叫你一见就不得不注意他。他的鼻子又小又翘，鼻孔略略有些朝天，这一来他脸的下半部就显得不那么好看了，像个淘气的小娃娃。他把小下巴壳小鼻子朝上那么一扬，好像世界上的一切他都不在乎。他的嘴唇非常薄，只有擦上口红才显得出轮廓来。他的牙很白，可是不整齐，这点倒显出了他的个性。他的头发又黑又亮又多，编成两个小辫，有时垂在前边，有时搭在后面，用颜色鲜亮的带子扎着。他的身材还没有充分长成，他穿着绣白花的黑缎子鞋，使他看起来个儿更矮，人更小。他脚步轻盈，太轻盈了，看起来有点不够稳重。他的脸，他的两根小辫和他的身材都和普通的14岁女孩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有时带出轻飘飘走台步的样子来，这才看得出他是个卖艺的。眼下他虽然穿的是绣花缎子鞋，他那年轻灵活的身子却只穿着一件海蓝色的布褂子。天实在太热，他把辫子都甩到脑后去了，也没扎个蝴蝶结。汗水把他脸上的脂粉冲了个干净，露出了莹润的象牙皮色。他的脸蛋因炎热而发红，比擦脂粉好看多了。他好奇的大黑眼睛把岸上的一切都看了个一清二楚，青的橘子，白的米饭，小小的栗色马，还有茅草和竹子搭的棚棚。对他来说，这些东西都那么新鲜有趣动人，他恨不得马上跳上岸去，买上一些橘子，骑一骑那颜色古怪的小马。他觉得重庆真了不起，谁能想到这儿的马会比驴子还小。橘子还没熟，就轻轻地拿出来卖，有些携家带口的已经到竹棚棚里去歇着了。一个赤条条的小胖孩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忘了热，忘了那些不称心的小事，他只想赶紧上岸。 不愿意老待在船上，他知道爸爸正盯着他呢，无论心里多着急，他还是不敢一个人下船。他还小，又是个卖唱的，得要爸爸保护，他只好安安静静地站着，眼巴巴地望着青橘子和肥肥的大白猪。窝囊废坐起来了，他并不想坐起来，可是要不坐起来，争先恐后往下挤的人就会踩着他的脸。他还在叫唤，据他说，乱七八糟的人打他身边挤过去，弄得他头晕。从外表上看，他很像他的兄弟，只是高点瘦点，因为瘦眼睛和鼻子就显得特别大。他的头发向后梳，又光又长，简直就像个刚打巴黎跑回来的艺术家。他也会跟着大鼓和弦子唱古书，唱得比他兄弟还好，可是他看不起唱大鼓这一门建业。他也会弹三弦，但他不愿意给兄弟和侄女弹三弦，因为干这个棒角的活更低下一等。他什么也不干，靠兄弟吃饭。据他自己说，这不会有失身份。他很聪明，要是他愿意，他本可以成个名角。可是他不打算费这份劲儿，他向来看不起钱，拿弹弹唱唱去卖钱，丢人。从人伦上讲，宝庆不能不供养窝囊废，他俩是一个爹妈生的，不得不挑起这份担子。不过窝囊废在家里多少也有点用处，只有他治得住宝庆的老婆。他的脾气像夏天的过云雨一样，来得快去得快，一旦宝庆对付不了他，只有大哥能对付。他一发脾气，窝囊废也得发脾气，要是俩人都同时发了脾气，总有一个得先让步。只要他一先笑，窝囊废跟着也就笑了，俩人都笑了，家里也就安生了。窝囊废老陪着弟妹跟他一起打牌喝酒，宝庆护着秀莲自有他的道理，他是他的摇钱树，而且凭良心讲，他也不能不感激他。他从11岁起就上台作艺给他挣钱，不过他总是怕他会变坏，他越是往大里长，他就觉得这种危险也就越大，于是他也就越来越不放心他。他在娱乐场所卖唱，碰到一些卖唱的女孩，他们卖的不光是艺，他有责任保护她，管教她，可不能宠坏了她。为了这，怜爱和担忧老在他心里打架，他老拿不定主意，到底该怎么做才好。窝囊废对秀莲的态度可就大不一样了，他并不因为花了他挣来的钱就感谢他，他也不担心他这行建业会使他堕落，他对他就像对亲侄女一样。秀莲想要的东西，兄弟和弟妹要是不给，他真能跟他们干仗。可是他自己就有好多次惹得秀莲生气，他要是没了钱，保不住就要拿他一个溜子，再不然就是拿一双贵重的高跟鞋拿去卖掉。要是秀莲不生气，他就对他更亲近更忠心，万一他生了气，他就会涨红了脸数了他，不搭理他，非要他来赔了不是才算了结。靠岸前不久，方二奶奶刚刚睡着，他向来这样，没事的时候他的主意来得个多，一旦有了事，他总是醉得人事不省。等他一觉醒来，要是事情都妥妥帖帖的办好了，他也就不言语，要不然他就得大吵大闹，非说还是他的主意对。二奶奶的爸爸也是个唱大鼓的，按照唱大鼓人家的规矩，做父母的绝不愿意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学艺，总惦记着能把他们养成个体面的姑娘，将来好嫁个有身份的丈夫。他们往往愿意买上个外姓的女孩，调教以后让她去挣钱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二奶奶自己并不是体体面面的长大，结婚以前她也干过卖唱的姑娘干的这一行。她年轻的时候也还算得上好看，如今虽已是中年，在没喝醉的时候也还有几分动人之处。她长圆的脸，皮肤又白又嫩， 但一醉起来，脸上满是小红点，一副放荡相。他的眼睛挺漂亮，头发总是随随便便的在脑后挽个筋儿。这个筋儿有时使他显得娇憨，有时显得稚气。他个子不高，近年来背开始有点驼了。有时他讲究穿戴，涂脂抹粉，但经常却是邋里邋遢的。他的一切都和他的脾气一样，难捉摸，多变化。宝庆本不是个唱大鼓的，他学过手艺，爱唱上两句，后来就拿定主意干这一行了。他跟他唱古书的爸爸学艺的时候，迷上了他的美貌，后来娶了他，他也就靠卖艺为生了。二奶奶觉着，既然秀莲是个唱大鼓的，那就绝不能成个好女人。二奶奶这样想，因为她早年间见惯了卖唱的姑娘们。秀莲越长越好看，二奶奶也越来越嫉妒。有时她喝醉了，就骂丈夫对姑娘没安好心。她出身唱大鼓的人家，一向觉着为了得点好处买卖姑娘算不得一回事儿。她打定主意，趁秀莲还不太懂事，赶紧把她卖掉，给个有钱人去当小老婆。二奶奶知道这很能捞上一笔，她可以抽出一部分钱，再买上个七八岁的姑娘，调教调教，等大了再卖掉，这是桩好买卖。她不是没心肝的人，这是讲究实际。当年她见过许许多多小女孩，任凭人家买来买去，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再说了，要是一个阔人买了秀莲，她一辈子就不愁吃喝，也少不了穿戴，就是对秀莲来说，卖了她也不能算是缺德。但宝庆反对老婆的主意，他不是唱大鼓人家出身，买卖人口叫他恶心。他买过秀莲，这不假，可他买她为的是可怜那孩子，他原打算体体面面的把他养大，一起头他并没安心让他作揖。他很机灵，又很爱唱，他这才教了他一两支曲子。他觉着要是说买他买的不对，那么卖了他就更亏心了。他希望他能再帮上他几年，等他够年纪了，给他找个正经主，成个家，只有那样他的良心才算过得去。他不敢公开为这件事和老婆吵架，他也从不跟他商量秀莲的事儿。他一喝醉了就冲着他嚷，去吧，你就要了他吧，你可以要他，那就该称你的心了，他早晚得跟个什么不是玩意儿的臭男人跑了。这类话只能使宝庆更多担上几分心，使他更得要保护秀莲。老婆的舌头一天比一天更刻薄。船快空了，秀莲想上岸去，可又不敢一个人走，他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把两个小辫儿一会儿拉到胸前，一会儿又甩到背后。秀莲不敢叫醒他妈，宝清和大凤也不敢，这事儿只有窝囊废能做，可是他得等人请，只有这样才能显出他的重要。您叫他醒醒，宝清说。窝囊废停住叫唤，拿腔作势的卷起袖子叫醒了他。二奶奶睁开眼来，打了两个嗝，一眼看见山上有座城，马上问，到哪儿了？
重庆。就这儿。
二奶奶颤巍巍的手指头指着山上，
我不上那去，我要回家。
她抓起她的小包袱，好像她一步就能奔回家去似的。他们知道，要是和他争啊，他能一头栽进水里，引起一场大乱子，弄得大家好几个钟头都上不了岸。宝庆眼珠直转，他从来不承认怕老婆，他还记得当初怎样追求她，也记得婚后的头两年，他记得怎样挖空心思去讨好她，把她宠到使自己显得可笑的地步。他一面想，一面转眼珠子，怎么能不吵不闹，好好的把他劝上岸去。终于他转过身，只对大凤和秀莲说，你们俩是愿意走路呢，还是愿意坐滑竿？秀莲用清脆的声音回答说，我要骑那匹栗子色的小马。 准保有意思。二奶奶马上忘了她打算带回家去的那个小包，她转身看着秀莲，尖声叫道：不准这么干，骑马谁也不许骑。好吧好吧，宝庆说道，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他在头里走，怀里还抱着那把弦子。我们坐滑杆，来吧，都坐滑杆。大家都跟着他走下跳板，二奶奶还在说她要回家，不过已经跟着大家挪步了。她很清楚，要是她一个人留下，靠她自个儿是一辈子也回不了家的，何况她一点也不知道重庆是怎么回事。全家拿着三弦、大鼓、大包小包，坐上一架架的滑杆，脚夫抬起滑杆往前走了，苦力们抬着滑杆一步一步慢慢的步履艰难的爬上了通向城里的陡坡。坐滑杆的都安安静静坐着，仰着头，除了有时直直腰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前面是险恶的天梯，连二奶奶也屏息凝神了，她怕只要动一动就会栽下滑杆去。只有秀莲感到高兴，她冲着姐姐大凤叫道：看呀，就像当天一样。大凤很少说话，这一回他开口了：小心呀妹妹，人都说爬得越高摔得越疼呀。到了山顶，大家下了滑杆，二奶奶虽是让人给抬上来的，可是一步也迈不动了，她比抬她的苦力还觉着乏。她在台阶上坐下，嘟嘟囔囔闹着要回家。这座山城呀，她说真是把她吓死了，他要是想出个门，这么些个台阶儿可怎么爬呢？秀莲伸着脖子看城里的大街，心里激动的厉害。高楼大厦、汽车、霓虹灯应有尽有，谁能想到深山峻岭里也会有上海、汉口那些摩登玩意儿呢？他冲着爸爸跑过去：爸，那一定有好旅馆，我们去挑个好的。二奶奶说什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，不远就有一家旅店，那就能凑合。她叫挑夫把行李挑进去，秀莲撅起小嘴，可是谁也不敢反对。旅店又小又黑，脏得要命，还不通风，唯一能吸引人的是门口的红纸灯笼，上面写着两行字：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。男的住一间，女的住一间，两间房都在楼上，窄得跟船舱一样。窝囊废又哎呦哎呦的哼哼起来了，他说他觉着又回到了船上。旅店是地道的四川式房子，墙是篾片编的，上面糊着泥，又薄又糟，一拳头就能打个窟窿。房顶稀稀拉拉的用瓦盖着，打瓦缝里看得见天。床是竹子的，桌子椅子也都是竹子的，不管你是坐着靠着还是躺着，竹子都吱吱的响。屋子里到处是大大小小的耗子，还有蚊子和臭虫，臭虫白天出不来，墙上满是一道道的血印，那是住店的夜里把臭虫磨死在墙上留下的印子。一只大耗子足有八寸长，闷声不响地咬起秀莲的鞋来了。秀莲吓得蹦上竹床，拿膝盖顶着下巴壳坐着，她的小圆脸煞白，两眼战战兢兢地盯着肮脏的地板。除了二奶奶，大家都在抱怨，她跟大家一样也不喜欢耗子和吱吱叫的竹器家具，可是到这小店里来是她的主意，她咬紧牙关不抱怨。这小店不坏嘛，他讲给大凤听，不管怎么说总比在船上打地铺强。他打蒲包里拿出个瓶子喝了一大口，天气又闷又热，一阵阵的热风透过稀疏的屋瓦和薄薄的墙直往屋里钻，小屋像个薄蛋壳，里面包着看不见的一团火，桌子椅子都发烫，摸着就叫人难受，一丝风也没有，人人都出汗，动不动就一身痱子。
宝庆热得要命，连秃脑门都红了，可是他不爱闲呆着，他打开箱子 拿出他最体面的绸大褂，一双干净袜子，一双厚底缎子鞋和一把檀香木的折扇。不论天多么热，他也得穿得整整齐齐，到城里转悠一圈，拜访地面上的要人。他得去打听打听，找个戏园子。他不能像大哥那样闲在，也不能像他老婆那样什么都不管。他得马上找个地方，秀莲和他就可以去作艺挣钱，要不然呢，一家子都得挨饿。窝囊废见兄弟急着开张，担起心来：“兄弟，我们唱的是北方曲子，这些山里人能爱听吗？”宝庆笑了：“哈哈，甭担心，大哥，只要有个作艺的地方，哪怕是在爪哇国呢，我也有法挣来这碗饭。”真的，窝囊废愁眉苦脸，他脱下小褂在胸口上搓泥卷。他没有兄弟那么乐观，他也不喜欢这座火炉式的山城。我的好大哥，我出去一趟，您在家呀照看着点，别让秀莲一个人上街去，也别让他妈妈喝醉了，还得让他小心着点点烟头。这些房子呀造的就跟火柴盒似的，一个烟头就能烧一条街。可是怎么能……窝囊废呀还挺不乐意。宝庆知道大哥想说什么，就笑了：“嘿，别跟我提那个，他们都怕您，他们就听您的，是这么着不是？”窝囊废笑得有点勉强。